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他后来在这个网上疯传了他的这封信以后，他在就是法庭对这个被告人有没有改变他，因为判了之后就不能改变了，是不是美国的法律？
嗯，
对吧？所以他还是三个月就出来了。
嗯，
那后来这个人好像是没有在斯坦福大学继续读完书，
他当天晚上就被开除了。
哦，被学校开除了。嗯、OK， 然后那再接着讲，就你女儿是怎么？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讲的是畅谈人生文学啊，我就是因为想给听众介绍一下张慈他们家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拐进这个弯里面。但是呢，这不是一个愿意触及的这么一个伤疤吧？但是呢，简单说一下，就是他这件事情之后是有。他是怎么就萌生了说我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整个事件写出来的这个念头的，因为要写这种经历的话自然而然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
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啊。
他是 Me Too 运动是2015年3月份开始的，我记得。
嗯哼，
然后呢我女儿是2015年1月出事的，然后我们在法庭上大概18个月吧，所以是2016年，嗯，我女儿写了这封信，她几乎就成为了米图运动的一个理论基础了。因为这封信她提到了，就是说，伤害，就是这种强奸罪的伤害，因为太多女性有这种痛苦了，就是包括那些大明星 Sharon Stone 啊，什么 Lady Gaga、Madonna 都有这种经历，对吧？嗯，但是很少有人会站出来，嗯，告这个犯罪人，甚至直接改变这个法律，把美国加州的法律改掉，甚至写一本书。他没有羞辱这个犯罪人，他也没有仇恨这个犯罪人。这本书写的只是一句话：你要负起你的责任。
嗯，
就是这本书的 power 就在这里。
嗯嗯。
他在 BBC 念这本书的时候，一个69岁的主持人，主持英国妇女之声的一个主持人大哭。他有一个痛不堪言的过去，他被强奸过，19岁的时候一辈子没说过，跟他的 husband 都没说过。采访了我女儿以后，他说 ：“You are here to help me understand why I'm here。”
你在这里是在帮助我，为什么我在这儿？嗯、
对，他说这么多年以来我在这个岗位上，就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秘密，我要帮助着这个所有的女性，嗯，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大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吧。
嗯
嗯，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女儿，我觉得她很聪明，而且很有胆量，来就是用她的方式来拯救她自己和其他的女性。这个信的最后一部分就是 ，You take away my health, you take away my safety, you take away my privacy, you take away my voice, and you take away my happiness until today.、嗯、就是 I'm here to end you. 非常 powerful.
就是你剥夺了我的健康，你剥夺了我的声音、
隐私、
隐私，你剥夺了我的一切。今天我在这里，我就要。
终止你，
主要终止你。
嗯，这个后来斯坦福大学在他出事的地方做了一个花园。嗯，我这个女儿跟那斯坦福吵了3年的架，斯坦福想要把一个铜牌放在地上，用他们学校的话来说几句话。我女儿要求用她刚才我们两个说的这段话放在上面。
嗯，
吵了3年，最后斯坦福调了一个新的教务主任，是个女性来了。立刻马上就决定了用我女儿的这几句话啊、嗯！
哇，好，我们还得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张慈老师在给我们讲文学人生。刚才讲到就是你女儿的这封信哈。顺便说一句啊，这本书的名字英文叫 Know My Name， 大家这个会不会英文都应该知道这几个字 ，Know 是知道。Know my 我的 name 名字，嗯，
他这个书是在他这封信，被 企鹅出版社的那个编辑发现以后，
嗯，
啊，主动找他，让他来写这本书，签了合同，三年写完。这三年期间呢，我女儿在旧金山，企鹅和兰登出版社在纽约。他们刚开始是半年见一次面，我女儿飞纽约或者他们飞来旧金山，后来就三个月见一次，后来一个月见一次，后来每周见一次，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非常严格认真的矫正，每一个概念，每一句话，反正美国人出书我真的是服了，
服了。
那个到他出这本书之前的大概几个月呢，就半年吧，就是Google、亚马逊、Target， 还有这个 Amazon， 还有这个机场那些书店就开始签合同，就订购这个书了。那么这个媒体呢，就是按照付钱的多少，我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因为按照，也可能是按照他权威的级别来安排谁第一个采访他，第二个采访他，这么顺着一溜下来，他是一个系统，非常严格。我就看着他。第一个采访他的是60分钟，那60分钟请他去办公室让他挑六个主持人，他挑一个。
就你说 CBS 60分钟是吧？
对。
OK，CBS 有一个节目叫60分钟，非常有权威，非常有权威，
非常权威。他挑了一个，采访那个 Jennifer Lawrence 的，就是特别懂女性心理的一个，我现在都忘了叫什么名字。
嗯。
他挑了那一个，然后就60分钟就飞到San Francisco 就拍这个 footage 啊，这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他们想拍我做饭给我孩子吃，我可累坏了。
中国妈妈
做了2个小时，夸夸夸夸切葱，夸夸夸剁姜，夸夸夸夸做那个爆米花虾仁什么的，忙得我叮叮咣啷的2小时，最后
忙的。
不是瞒，是
不是
忙。
瞒是你要瞒着人家媒体，我不让你看见的。
忙的我要死，然后到最后60分钟出来了，一个秒都不到的镜头，哪里有一分一秒？
一秒钟，
就是看见我的手在切葱来吃，然后我做了一桌子的菜，全部被他们吃掉了。他们那个摄制组9个人还是13个人一桌子把我做的饭全吃了，给了我一秒钟，一个切葱的手，还有我的耳环，哎呀，然后这个60分钟以后就是 Oprah Winfrey the next day，
哇，
第二天就是 Oprah Winfrey， 他请我们全家去他家做客。我第一次见到
他给你做2个小时菜
啊，
他没有给你做2个小时菜，没有瞒着给你做2个小时菜，
他100个人在他家做服务的。
Wow，
包括工作人员还有厨房，来来回回给我们送喝的吃的，都是穿着白衣服围着那个黑的短围裙的那种，非常专业的那种厨师。
他是美国可能最大的，又是妇女，然后又是这个最黑人，然后又是，而且他自己是，我没记错，他自己是有个小时候性经历的人，对不对？
对，14岁被他的 uncle，
对，被他叔叔还是舅舅性侵过的人，
嗯，
但是呢，他是一个极为极为成功的媒体人，同时呢，还一直在我的眼里头，他一直是保持着童心，保持着爱心，而且保持着，虽然他家里有100个仆人，但是他实际上他和一般人的那种接触是零距离的，这个很了不起，因为很多人有了钱啊。这个就会变质。
嗯，
哎呀，反正今天这个时间也不多，我们不能乱讲这些，接着说
你。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
嗯，
我见到他第一句话，我说 Oprah，I'm Chinese Oprah Winfrey。他说、What？ 我说好多人说我跟你长得
很像，
都是哈哈的那种新冠体胖的。哎呀，他非常好，非常好，非常 nice。我们在他家。喝那个 pink lemonade， 然后吃一些奶酪什么葡萄之类的，没有吃正餐，
就是、粉的柠檬水 pink lemonade， 对，
他家的后院就是一个大海，就是大理石的台阶就是大海，那个海的中间就是那个叫什么 China Island，
哦、okay ，
好久以前上面燃烧过一条大船，所以
大船。
大船
好，自我纠正。
生命燃烧过一条很大的船。
船。
然后呢，就是很美，反正就是他家那个庄园大概有65亩，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反正就是蛮大的，还是。
嗯嗯嗯。
Anyway， 这个就是我的小孩，他后来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呢，翻译成到现在为止应该是21个国家了吧？啊，我最骄傲的就是4个文学大国都翻译了，那就是俄罗斯翻译成了俄文。法兰西翻译成了法文，中国翻译成了中文，简体字、台湾的繁体字都有。啊，在中国大陆这本书也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人拿着这本书说：“我不是小孩他妈，我有我的名字，请你知晓我的名字。
”
新闻报道的，还有一些女孩拿着这本书。
我请问一下，中文名，因为英文叫 Know My Name， 中文名字是什么呢？
叫知晓我姓名，
知晓我姓名。好，
上面有我女儿在那个《时代周刊》封面的那张照片。那个封底呢有拜登总统，那时候是副总统。对他的评价有Hillary， 就是原来的国务卿。对他的评价，还有纽约的那个脱口秀主持人，就是 New York Show 的那个叫什么 Trevor Noah。他对我女儿的评价，就是都是一些很严肃、很高的评价。对这本书，所以我觉得写作真的是有传承的。他不会天生就写的这么好，他可能就是说继承了我先生那个 logical thinking， 还有我对文字的这种理解嘛。
而且写作他对那我们再谈回写作哈。这个多谢你跟大家给大家解释啊，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段，实在说是不是是个非常不愉快的，而且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当然，这中间，你女儿呢有了更深的而且的历练啊，同时呢也自己也是变得更强大了。这是当然是一个最后的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玩好过的日子哈。我想刚才想说的就是你女儿的这个书出来以后，因为如果说这么畅销，同时又翻译成这么多语言哈，那有的人如果他没有写作的这个冲动和基因的话，他可以我就写了这本书，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我也不用太着急在做什么东西了，对不对？但是你女儿显然不是这样，对吧？好，那我们这样呢，我们再进下广告，然后我们回来给大家，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人生文学和性与爱之间的区别，但是就差到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一个话题里哈。那我们进下广告回来，我们接着给大家讲，让张老师给大家讲，他女儿后来在写完这本这个畅销书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张慈，你的女儿在写完这本书之后，她。是一个很畅销的书，然后这个书里我相信呢也是倾注了他的所有的精力和心血，至少这3年过程中，对吧？你跟我讲在写的过程中，他不是一定不是一帆风顺，这是个讲的是一个，哎呀，我今天要讲本来不想讲这个话题的，但是既然讲到了，我们就讲透一点。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有没有说呀这个太难了，我不想写了，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不知道，他这3年都是关起门来写作，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的什么状况。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就是我这个小孩很有毅力。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就会一口气做完。
所以呢，这本书这个卖的也当然相当成功，对吧？我想他这个因为这么多书商，这么多这个发行商都是这个特别关注。那在这以后。他我刚才说要换我，比方说我要写一本畅销书，我至少我可以在我要休息5年，我用了3年时间，我把什么都掏空了。
他这个书写完以后，他去画画了
啊。
他在旧金山的那个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个专门给他一个厅做展览，高16英尺，长75英尺。叫做3联画，过去现在和未来。
高概念的东西。
后来在那个休斯顿的博物馆也展了。他就是很喜欢画画，他呢就是。
从小就喜欢是不是？ 他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喜欢画画的？
我觉得他从小就喜欢，但是他是到快要上大学以前才跟老师学画画。嗯，他和妹妹都很有画画天赋，他妹妹从来没学过画画，一上手就在网络上卖他的画，卖的比他姐姐还好。
哇、
老神在在的，每天给人家各种 CEO 画人家的狗啊猫啊。他说我拒绝画人，I don't like to draw human being。
你不喜欢人人的样子、
对，我小的孩子，老二不喜欢人的形象，他就画动物，他一直养动物，养了十几个，他反正就是他们俩都喜欢画画。老二后来就是又签了合同写儿童书。
你是老大？
老大
老大
老大，他原来就是喜欢做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就是初试以前。这个出这个事情把他打断了，那现在他就恢复正常。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看心理医生啊，到处去演讲啊，出书啊，基本上就是恢复了正常了，就是没有那么害怕出门，没有那么害怕那个，就是不知道，就是他
接触等等
啊，对对对，他现在基本上就是还可以算是正常了。他就走到了他自己的人生的正轨上面去了，就是签了两本书啊、儿童的，一本叫袜子侦探，就是写每个人的袜子写完以后都就在洗衣机洗完以后都会掉一只，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问那只袜子到哪儿去了。有个十岁小女孩叫Magnolia 呀 ，Magnolia Wu， 姓吴，
亚洲人名字
啊，木兰，花木兰。
哦，
木兰就去找，找这个找袜子，
丢失的袜子
啊，丢失的袜，丢失的袜子，这是一本。这本书我先生看了以后，我先生自己激动万分的写了一个书评。
你先生呢？我也认识啊 ，Chris， 张子老师先生是斯坦福大学的，他是白人，他是这个做心理咨询的，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他呢是女儿的铁杆不锈钢杆的粉丝。
他说这个儿童书写的有这么多层次，它不是那种低幼读物啊，中国的儿童书轻易就会变成低幼读物，还有电影也是，但是西方人写儿童书是给大人看的，
对，
给大人看，给大人看，孩子也看，
这个
大人和孩子一起看。
对，这个首先啊，他写的时候他的受众他就能够想象，我要大人孩子都要看。同时呢，我相信也有一层原因，就是西方人的父母啊，他的童心保持的这个程度还是高于东方人的父母的。东方人从小，从孩子自己小时候，包括孩子小时候，就说你将来要读大学，你要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孩子才五六岁，三四岁两三岁，他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模式了。那童心这一面呢，他就势必就要缺失，所以可能也有这层原因。所以你女儿这个书呢，写的是好，得到这个家长跟孩子的欢迎，是有他的道理的。
4月23号出，就正式出版。他现在已经在录音棚里面念他的有声书，在做有声书，
自己念自己有声书呀。
他们这个系统真的是非常科学。你看，他已经开始
有声书，你得把它得稍微剪一点的，对不对？长度要不要剪一点？
没有
剪，
一个字都不剪。
OK，
他现在已经在 Philadelphia， 他已经开始做 book tour 了，在出版以前，到出版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各家都订好了，就是各大书商啊什么 vendor 都订好了这个书。两本。他往后呢可能会学做电影，我觉得他对电影很感兴趣。写剧本、
而且我记得你说上次我们见面有一次讲过，说你很多这个好莱坞片场也对他第一本这个就是知晓我姓名这本书的版权很感兴趣，对吧？
是，他那个经纪人说 I have millions of list in my hand。
有很多很多很多人要对，但是他是你女儿自己还没有最后决定用什么人，是不是？
我觉得是他妹妹不愿意拍成电影。
姐妹关系到这么近哈。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让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回到今天本来来这里边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张慈老师他写书，书与人生，跟包括他刚才讲过哈，也是非常这个引人入胜这么一个 性爱与情爱情之间的关系还是有没有关系等等啊。我们再进下广告，对不起，然后马上回来，您千万万万不要走开。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呢，有的是坐的是张慈张老师，他在跟我们畅谈人生。我也说都不会话了。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刚才张老师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他是刚从现场拍摄了11个小时，才赶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的。而且呢，在刚才在这个休息过程中，我看他老看手机，就问他，他说因为这个现场出了事情，那他但是呢，他还是这个不远百里吧，赶回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同时还能跟我们分享他的自己的人生，以他自己家里包括他女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同时也是非常有这个有意义的这些经历啊。所以我们再次感谢张老师。那你我们还回到今天这个本来请你来要讲的这个话题哈。就顺便说，如果你要有事，你要有事的话，你要组里要有事情的话，你可以随时去，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嘛，下次接着讲。好 ，OK， 今天咱们言归所谓的正传哈。那个，这个我想跟你请教哈，这个《爱与性》这样一本小说，这样一本故事是怎么个故事？
我先解释一下，我组里拍的很顺利，没有任何事情
，OK，
只是回答他们几个问题而已
，OK。
啊，今天拍的非常顺利，
嗯哼，
我们这部竖屏短剧会爆的。
OK，是跟爱与性有关系吗？
啊，绝对的。嗯。就回到就是文学和写作。我是21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的。
哇哦。
但是
那时候何德何能的，因为写了几个濒临鼻孔的小诗。
我当时就是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写那个越南自卫反击战的。
Okay.
那个后来被禁掉了，因为说是。我泄露了部队番号
，OK，
但是那个中篇小说，他们认为我有资格可以进入这个，还有一些短篇小说，我当时是个乡村作家，写了很多我们蒙自的那些周围的那些山区的那些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比方说你家有7个女儿，我家有8个儿子，我就会换一下，我们两家就会换一个孩子，我写的是一个。山区的爸爸背着女儿下来换孩子，结果到了城里面，因为跟孩子的一个对话就改变主意，又把他背回去了，没换。
Okay.
我写了这么一个故事，还有一些关于就是给鸡起腰子啊，就是什么交配啊等等，就是农村里头那些事情。云南的啊，写了7个短篇小说，都是关于那个民俗的民俗。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以后呢，就很容易发表作品。就，
那你写这些东西，你人是已经在北京写了吗？还是说
那个时候我在云南，
在云南，
我在云南各就文艺编辑部，我当编辑当了2年。
OK， okay.
看很多人的稿件，给人家批示说你这个写的不好，退回去。那个时候就是创作的黄金时期啊，83年到85年。后来85年我就走了，我想到北京去，我发现这个沈从文、这个鲁迅他们成名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绍兴和凤凰县，跑到了上海和北京。北京啊，我来征服你了，就这样子的。然后我自己也跑去北京，我说北京你来征服我吧。就去了。
我刚才问你，人写这些云南民俗的东西，人是不是在北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一定要离开你自己的乡土，你才有另外一个视角。同时你会接受你说在大城市里面，人们看什么东西都习惯，但你要我比方我家乡这些乡土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新奇的，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但是呢，你说你是人在云南，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而且你知道这些东西它是最对这个现代的这些读者是有意思的，是吧？
那个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写这种就乡土的，就是这种风俗了。我就开始写什么呢？ 我开始写远征军啊，飞虎队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充满了激情，跑到那个木樨地去采访郑洞国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长官。
嗯，
哎呀，那个经历永生难忘。我采访他之后他就去世了，我应该是最后一个接触他的记者。嗯，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是坐了牢，然后呢就被洗脑了还是干嘛的，他讲那些东西我跟人民日报一样也没什么意思。但是我采访了他才是最重要的，我见到了他，跟他合影。那张照片放在我家，很多美国人问我那个是不是我的 grandpa， 我也解释不清楚。中国远征军啊什么的，跟你跟美国人讲他们可能不太知道。
对，
嗯，
但是远征军确实是他们的这个事迹，那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
嗯，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嗯，
我和云南的那个专家葛苏亚，我们两个是最早搞这段历史的。 我来到美国以后还加入了老兵俱乐部。那时候有2000多个老兵，现在一个都没了，一个都没了。我来的时候88年嘛，还有2000多人。
对啊，
后来我没有再继续搞了，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搞这段历史，我觉得他们应该比我更接近那个地方，他们经常可以去，对吧？去缅甸，去印度。那个驼峰线路他们都飞好几次。
所以你就在接下来再写的是北，你我记得你也写过在北漂的经历吗？没有，
北漂经历是拍的，是吴文光拍了一个
纪
录
片。对，
叫流浪北京。
嗯，
那个纪录片后来成为美国各大高校，甚至欧洲各大高校，日本各大高校的那个，还有香港那个纪录片必放片。
嗯，
只要开中国纪录片课，第一篇就是流浪北京。就是我在那里坐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骂。
对，那时候张慈现在也漂亮哈，这个今天又瘦了，但是那个时候是细苗条，然后这个有这个眼睛里具有精神，而且这个人整个这个气场上都能够罩住全北京，不是说吧，半个北京没问题。
今天你在谈那个肥胖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也变得很胖了。每次你为了鼓励我，就说张慈你又瘦了。你大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整个洛杉矶的朋友知道大仙的都觉得大仙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总是 inspirationally encourage us， you know， 你又瘦了。
OK， 接着说，那你这个现在写的这本书，或者那从在北京你都写了些什么？然后到美国又写了什么？
到北京就是写报告文学很多，什么李谷一啊，什么郁金剑都唱歌的，还有这个啊，报道他们，因为李谷一当时搞了一个轻音乐团，那个不得了，在中国受批判的，他就是喜欢搞点轻音乐什么，我觉得
对，我记得这个事情，
很欣赏他，
对，
在中国要搞改革很难的，他经常敢干。郁金剑呢是因为我认识他，他让我帮他写。还有就是就是采访就是一些老兵啊之类的，就是开始喜欢纪实文学。但是在北京我觉得是很痛苦的，想起那个鲁迅写的那个三世里面子君和他的那个男朋友。那就扯到这个性和爱了，就是性爱的人不能走得太近。不然一定会有累赘，一定会有矛盾，一定会扭曲，一定会有负担，一定会掰，一定会分裂。这是我对爱的一个总结，就是爱的越猛烈，命越短，就这样。
那你说这个爱是包括情爱，包括性爱，这样的人倒反不能太近了？还是说，如果这两个人只是在精神上这个互相有吸引，这样的人不能够进入？就不能上船啊？不是上什么来着？
到底是船还是床？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说，不管是日本啊、中国啊、国外都拍过这种电影，就是有个未婚妻非常稳定，哎，结果就碰到一个红玫瑰，一个很热烈似火的女人，然后在性的方面就完全不能自拔，但是又不愿意跟这个红玫瑰长久，因为。男人他一定是事业是第一位的，他家庭要稳定，对吧？所以这个红玫瑰永远是烧一把就死了，烟花一样的。这种爱就是我认为注定悲剧的一种真爱，这种真爱是以性为基础的，他死得很惨，就是这种下场。还有一种就是很稳定，他结婚生小孩组织家庭什么，这种也是一种 但是这种的话呢，走到最后就是就跟行尸走肉也差不多，到最后
两人见面也不说话，对，但互相很熟悉哈，对，然后你把茶杯放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你要
牵着手三个步等于做过爱了
然后你这个每次用了马桶不把那个盖子盖上，这也是这个每天如此，然后两个人互相之间抱怨就是这些东西，明白，就是说这个所以你的这个立论啊，当然这个张慈老师的观点都是不代表一三零零的这个观点、啊、
只代表我自己，
对，只代表自己你的立论就是说呢，人这个在一开始不管是多么如火如荼，不管是多么投入，这个火花不管是多么强烈，到最后它终将一点点的变成了一个
灰烬、
就是对，变成一个灰烬。
可是我还是要写、我觉得爱实在太美了，我还是要写这种爱，人的一生中可能就这么几年，过了35岁，几乎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爱了。这种东西写起来的话呢，是很考验人的，因为你的语言啊，你不能重复别人的故事，也不能重复别人用过的语言，对吧？你完全是要自己写的。我这本书其实写了快20年了吧，叫《浮云》。我的初稿在加拿大的一个网站上发表过，但是我现在重新打碎重新写，我还写一个，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我妈妈的外婆的妈妈，外婆妈妈和我女儿四代。
哦，你见过，你太老，那叫老了，太老了，就是你外婆的妈妈你也见过，
她的婆婆，实际上我跟她生活在一起的。
OK，
我就是写了这么四个女性，也是从她们的这个爱情开始写，对吧？我的老祖祖他为了嫁给我的祖公，他是个汉人，姓张，但是他为了嫁给我的祖公，他喝那个，他接受清真寺给他灌那个石灰水洗肠子，皈依回教，进入我们家做最小的老婆，小骡子，四个老婆，大骡子，小骡子，
哇、
对，为了爱情他做了这么残忍的事情，对自己石灰啊，洗肠子，可能不那么强力，没把他弄死。脚很小，哎呦，我小时候穿他的鞋子去上学，把他气死了。想要跳芭蕾舞，天上把他那个小尖尖给弄坏了，上面绣着花，
一定是很值钱的鞋。
很生气，
他
经常把我关在他的蚊帐里面，那个蚊帐是用布做的嘛，把关在里面惩罚我，就在里面破口大骂，吐口水，很好玩。我和他的故事我写过很多，
但是他一定很爱你，所以才对你这么关照，对不对？
那个时候中国人哪有爱这个字啊？我觉得他经常打我，我跑到部队去看白毛女，从那个墙洞里面钻进去，看到天亮1点回家，他们报警，跑到那个湖里面去捞尸体，跑到水井里去捞尸体，
这还
警察也跟着找。
大人对孩子的爱啊，但是当然这最后一顿暴打那躲不开的，
把我打得跳。那我外婆她从来不打我。从来不打，外婆不识字，我祖祖也不识字。我外婆29岁就守寡，一个人拉扯4个孩子长大，其中有一个上山下乡当知青，为了抢救公社的财产，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哭啊哭，眼睛有一只哭瞎了，好像右边这个眼睛，就是整天流泪，整年整月流泪，瞎掉一个眼睛。
然后到你，然后到你母亲。
就我祖祖是不会识字的，我外婆也不会，但是呢，
就祖祖就是外婆的妈妈，对吧？
婆婆，她老公的妈妈。
OK。
我外公的妈妈。
OK，明白了。
老祖叫老祖。
老祖。
外婆的话呢，就是不识字，妈妈就是上了复试学校，大理复试学校，现在叫大理医学院，她会开处方，还会做6种大手术。
医生是吧？
那碰到我呢，我跨洋了，我讲2种语言，英文和普通话，基本上听得懂的普通话，
非常好的普通话，
牛死了。然后我的女儿呢，就可以应用英语，我只能说，但我女儿可以应用英语，所以语言这个东西，我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你看我们两个人的朋友，周铁懂7门语言是吧？而且还是精通，这个不得了。
有人有天才，所以就你这本书就要写这四代，这个很有这个 这个利益上就很宏大，让我觉得因为他们经过的这个年代啊，和在中国当时这个政治文化的背景等等啊，都非常让我听起来都非常，到了你女儿这个这块啊，至少到你这边这都是中国，那你女儿呢，当然她是在美国，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我非常期待。嗯，你现在写都是用中文写对吧？
我都是用中文写。
Okay,
我用英文写的话，我没有办法准确的表达。我用中文写，所以在翻译嘛，反正现在 ChatGPT 一秒钟搞定。
人翻的比你写的都好。
嗯，对，翻的比我写的多。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然后回来我们这个继续听张老师畅谈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多说一句哈。张慈老师这个两个女儿我都见过，两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和白人的混血，两个人都是美若天仙。那个他们老大应该是大学里面好像是排球队的，那个身材修长，长得非常漂亮。好，那接着再讲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要是这个在网上查的话，他的书，我知道这1300的这个政策吧，公司的这个规定是不要让大家这个有这个做广告之嫌哈，但是呢，张慈女儿的这本书叫英文名叫《Know My Name》，大家可以在图书馆或者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好，那么接着说哈，你刚才说到你这本书写这个祖孙四代哈，都是女性，这个题材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除了这个创作，你说你写了很长时间，你决定什么？觉得什么时候能够问世呢？我们什么能够看到呢？
争取今年吧，
今年
OK、
yeah.
找个好的出版社。现在就是涉及到的历史，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在什么作家出版社啊什么这种，你知道吗，就是文汇出版社出过我的书，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出，如果不会出的话我怎么办？是在美国出还是在香港或者台湾出？不知道，不想那么多。反正就是我现在把它写完。因为写的太久了，我觉得很多东西需要回老家去查资料嘛。所以我反反复复回去啊查资料。还有就是。
而且在写作里面啊，其实这也是好事情哈。就是我插一句啊，就是20年以前你开始动笔时候你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人呢、大家都这个也是不是秘密啊，就每过7年这个整个细胞就全都换一遍。所以你今天跟7年以前的你基本上就完全是两个人了。
同意。
对。所以呢这只是就是生理上，实际上人在心理上在思想上他有时候他是日新月异的，对吧？这也是你这东西写的时间长呢不是坏事。因为你当年20年以前这个你的感知，你的对世界的认识哈等等的感觉，有东西是可以沉淀下来是好的，有东西呢，哎，你按现在我明白了，以前我不明白的事情我现在明白了，所以一个东西如果是真要是这个就是旷日米久写出来未见得，我相信应该是这个能够写得非常好的。
其实就是一本关于信仰的书而已。
嗯，
我们家很特别，你看我们家都是回民，是云南的回民。我的老祖他为了爱情进入了这个回教的家庭，对吧？他是为了爱情来。
OK， 你说老祖就是北方人说的爷爷是吗？
不是，他是我的外公的妈妈。
外公的妈妈 ，OK，明白。
叫老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K，
那到了我的外婆呢？她是一个很铁杆的那种回教徒。非常铁。
就本来他们不是回教，当然生出外婆，他外婆是生在回教家庭了啊。就是老
完蛋了，我想一下，我外婆，我老祖是外婆的婆婆。
哎，我也想这么样，她是就是女的嘛，对吧？老祖是外婆，
因为我外婆的妈妈，我不知道她是谁，我外婆一个字都没提到过她。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但是我的老祖是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
OK，
我外婆她是一个铁杆的老回子。我们就住在回子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人，哎呀，那个讲起来我都想起来都觉得他很可怜。他骑个自行车牵了一个猪在我们那条街跑，后来被回民用石头砸死了。
这样牵猪跑啊，对啊。
他羞辱我们嘛。
故意的是吧。
嗯，反正就是因为信仰就会有很多冲突，流血的冲突。
嗯，
我在写那场冲突，然后这个到了我呢，就是哦，就到我妈呢，她信仰共产主义，要求入党，对吧？她放弃了回教的信仰，她吃猪肉，最后下场非常的惨。
哇！
嗯，革命让我妈生不如死。到了我呢，我没有信仰。
嗯，也吃猪肉。你不怎么吃猪肉，
我不太喜欢吃啊，但是就是我会吃，但是我不喜欢吃。
不喜欢吃。嗯，
到了我女儿呢，她的信仰是什么呢？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个问题。
嗯嗯，
对吧？嗯，我先生去了一趟日本，回来成了佛教徒，你说说看。
那你先生是六十岁以后才入的佛教，对吧？
他原来是 Quitter， 三地之友，就所有斯坦福那班教授都是 Quitter。嗯。他们就到教堂去，那个教堂是一棵树在墙上挂着，然后一大堆那个教授、医生之类的坐成一圈，坐在地上坐两小时，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喷嚏也不打，然后站起来走了回家。每个星期都这样。
深刻，深刻，
深刻。嗯，但是你说我没有信仰吗？这不可能的。所以这本书四代人谈的就是信仰的问题。嗯，
哇，就是，
你看我第一本讲信和爱，第二个讲信仰，第三讲美国生活。
嗯，
美国生活实际上不是我看过的那些作家写的，什么打工精心，后来孩子培养出来，生活过好了，皆大欢喜，不是这样子的。
嗯，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吃了饭就不饿了，这跟那个一样，没有那么多意思。对，
美国生活是，你实际上是等于是废掉了，我们这代人是废掉了，我们的英文完全就是半成品。
嗯哼，
我们下一代才开始真正生活，没有语言的生活叫什么生活呢？吃饱饭叫生活啊？不是的嘛，是不是？在这里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你看都惨了，一分钱赚不到。也不能影响社会，就昨天开年会大家在吃顿饭而已。
嗯嗯嗯嗯，
但也不能这样说，反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在你自己母语的国家生活，你实际上就是一个
外人。
外人。 嗯，
嗯，也是个外来人。对。
嗯，所以文学它涉及到很多很多深刻的问题，你不能弄进去了。我有时候拍个电影就是害怕自己陷入那种状态，那种忧郁症状态，对吧？我小时候小孩子小时候写作，忘了接小孩，看见狗就踢两脚，就是整个人就是反社会的，你知道吗？因为文学它就要求你要进入人生最本质的地方，面对黑暗和那个和最真实的东西。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你都不能忍受，活生生的东西你就不能忍受。嗯，
写作啊。确实，这我不是搞文学的人啊，但是呢，我知道，第一重要的是一个字是真，就是再大的大师，他文字再好，他能够在这个曲折的去讲一个故事，但他的心是真的，才能够直指读者的心，这个很重要。
嗯，我喜欢你这个评价。你看前两天那个，普林斯顿大学那个文学教授李玉莹，对吧？他第二个儿子也自杀了。第一个儿子16岁自杀，第二个儿子19岁自杀。我非常崇拜他，我非常喜欢他。我曾经就像他一样的，我不能够忍受带孩子这件事情。每次我们家出去旅游，什么带孩子，都是我先生给他们装箱子，给他们装他们的衣服、玩具、小娃娃什么，抱他们上车、上飞机，都是我先生在搞。我根本没有办法忍受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忧郁症越来越严重，我再写下去我真的要完蛋了。我决定 quit， 我 quit 掉写作。我最后一篇文章叫我的六种恐惧，我把这六种恐惧写完了我就 quit。 quit 以后我就专心照顾我小孩，学会做饭给他们吃，学会给他们讲故事什么的，都就是把自己就忘掉了，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一直把我小孩养大，到现在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两个孩子跟我非常好，
对，
而且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痛苦。痛苦这个东西承担不了，真的承担不了。写作的时候可以痛苦，不写作最好就是肤浅一点，能拍竖屏短剧就拍竖屏短剧。
你两个孩子都是能讲中文，对不对？
我老大他会读 他也会写一些，但他不太会讲。他那个，毕竟我们在家里讲英文。我老二他拒绝了，他回中国的时候，我朋友请他吃狗肉，喝那狗肉汤，还里面加了一些薄荷什么的，还跟他说这是狗肉。他
对中国就不感冒了，
不感冒了，因为他养了很多狗。
明白，明白。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我们今天这个跟张慈老师的这个访谈呢，进入尾声，我们还要问他一些更有趣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们刚才跟张慈老师讲到这个，我讲到这个文学的这个真哈，我也在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我等于是算我个人奉为座右铭的一句话，是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刚那时候中国大陆对胡适是没有什么这个认识的啊，因为很多年胡适他是作为不好的人，被禁的。但是呢，我到了美国，我一个记得是一个学中文的一个日本同学，我到他的宿舍里去，然后他家的墙上，我看见一句话，我说这话说的真对，什么呢？他那个同学也是作为座右铭挂在墙上，上面写的是。带朋友做学问要在无一处有疑，这个下面一句是带朋友要在有一处不疑。然后呢，我后来就看见下面落款是胡适就说为文要曲折的曲哈，然后呢这个待人这个要真要直。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你写小说，你在这个故事情节再曲折，他如果最后是能够你的心是跟读者有这个有直接沟通的话，你通过这些曲折的这个故事细节来跟读者做一个交流，这是一个文学的好的文学家或者文学大家他必备的东西。
同意。
嗯，
我觉得胡适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对社会、对文学都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人。嗯，他的那种学养、教养，那个是后来的这些人没有办法比的。像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真的是不行了。到了美国来，中文的那天写不出一个字，叫"的确"的"确"，我真的很想哭。嗯。如果把这三本书写完了，我后面我在想我要干嘛，我几乎可以说不写作了，因为中文我的水平现在不如20岁的时候。我20岁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会成为中国一个大作家，现在不可能了。我让我女儿去写，我就是想要回到这个我6岁时候的那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没意义是吧？你开始寻找这个意义的时候，这个人生的意义才出现了。那我发现这个人生要获得意义的一个途径，很可能就是唯一的这个途径，就是要 find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找到比你更重要、更这个
更大
有意义的东西。对，
让你自己服务于这个更大的愿景。
让
你自己的生命和这个更明确更有价值的事情紧紧的贴在一起，让自己的每一天的时间都跟这件大事紧密的连接。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文学。就是写作。我每天写日记啊，我400多本日记拖来拖去搬家，现在丢了好多，但是还有很多。
你写了400多本笔记啊？日记啊？
对啊。
哇，
现在写手机都写爆了，你看我多少日记在这里。
你活的是有点太认真了。
也有不写的懒的时候，但是我尤其是旅游，我就会每天晚上都写。有时候写着写着，公众那个手机掉在我脸上，把鼻子都砸断了，捡起来继续写。就是喜欢写，不知道是为什么，就非要写。这是一个怪癖，我觉得。
不得了。我们前大概一两个礼拜，我想你也看了，在这个微信上啊，有传一个对于6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的各位朋友啊，都可能很有鼓励作用的这么一个帖子，说这个帖子声称啊， 说人的创造力最好的时候是从60岁到70岁，我相信这是对一个自己本身可能是六十七八岁这么一个人，或者65、66岁人自己编出来的。当然他这个引经据典说的还是蛮好像蛮真的啊，讲回事情的。那是不是呢？我记得我是上个月哈，我在这个节目上呢，我做过台湾的以前台湾大学一个教授叫齐邦媛。
哦，季河流的作者。
对。巨流河的这个巨流河的作者，他上个月刚刚100岁。他是在我记得我在这个播音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他是在81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养老院。养老院他就说这地方我就在等死，说又死呢，他就自己跟这个后来读者就说见面会时说死呢我又不死死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写吧。
哦。
所以他的《巨流河》是81岁的开始写，写到85岁，用了4年，写了一本巨，不光是名字叫《巨流河》，他自己的这里面写的所有的一切，那都是中国在20世纪的里面的巨流之下的一个小女子的故事。那只惊，我再用这六个字叫惊天地，泣鬼神。
不得了，
好，我们今天呢是有这个张慈，非常有幸有张慈的老师跟我们大家讲了他对这个文学和人生等等的一些他的这个赐教吧，怎么说看法。我们以后呢有机会我们还会把张老师请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来。今天的夜帽子家就播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